第141篇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乘胜做祭司。9，我们已经看过一幅清楚的图画，说出亚伦和他的儿子乘胜做祭司来是奉神的步骤。首先他们得找洗净，然后穿上衣服，接着把他们的虚空充满了，使他们得着饱足。他们要用水洗身，穿上祭司的衣服，并且因圣别的食物得着饱足。这三样东西，水、衣服和食物，祭物都是基督的预表。亚伦和他的儿子被洗净，穿上衣服，并得着饱足以后，就预备好来侍奉神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预备好要把食物服侍给神。我们可以说，祭司就是服侍的人，把食物带给神，并伺候他。他们不是以别的东西来服侍神，而是以适当的食物来服侍神，把食物服侍给神。事实上，出埃及记29章所描述的成圣包含了四个步骤。前三个步骤得着洗净，穿上衣服，得着饱足，顾到了祭司的需要。第四个步骤，把基督当作食物服侍给神，使神得满足，则与神的需要有关。做祭司就是要侍奉神，把基督服侍给神，做他的满足。因此，做祭司包含了与他们本身有关的三个步骤，以及与神的满足有关的另一个步骤。这意思是说，甚至亚伦和他的儿子得着洗净，穿上衣服，得着饱足以后，也还没有资格做祭司来侍奉。他们还需要用来侍奉神的祭物，把祭物当作食物服侍给神。这一步骤完成了，他们才全然成圣。我们这些神的子民都已蒙了救赎。然而，蒙救赎并不足以使我们有资格做祭司来侍奉神。救赎顶多给了我们成圣、做祭司侍奉神的权利和地位。因此，我们蒙了救赎以后，还需要成圣。成圣包含了四个步骤：得着洗净，穿上衣服，得着饱足，并且以食物来服侍神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第四个步骤，就是末了的步骤。出埃及记29章最难了解的是乃是祭司以食物来服侍神，作为他的满足。反之，要懂得祭司得着洗净，穿上衣服，得着饱足，则相当容易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第二只公绵羊的左胸和左肩要给祭司，作为他们享受的分。同着第二只公绵羊的这些部位，祭司也要得着筐子里的饼，这筐子也装有做神食物的饼。因此，祭司能够享受肉和饼，这就好比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许多的人。在两种情况下，人们都是因着肉和饼得了喂养。因此，祭司的食物相当简单。我们来把食物服侍给神的时候，就繁杂多了。因为神不简单，照样，把食物服侍给他也不简单。比方说，母亲为孩子预备饭食相当容易。然而，如果州长要到他家里去用餐，预备起来就会繁杂多了。母亲的确不能以喂养小孩子的方式来喂养州长。同样的原则，喂养神要比喂养祭司繁杂多了。神的食物，我们需要对做神食物来服侍给神的食品、菜肴有印象。头一道菜是做赎罪祭的公牛，接着是两只一岁的、出生的、又嫩的、强壮且满了力量的羊羔。然后有细面依法十分之一，与油调和，油量是一星四分之一，约一夸特。细面与油调和而成为素祭。此外，又用酒一星四分之一作为奠祭，酒量与油量同是一星四分之一。这里有三项动物的生命，一只公牛和两只羊羔，以及三项植物的生命，细面、油和酒。这六项可分为两组。头一组由公牛和两只羊羔所组成，第二组由细面、油和酒所组成。这些项目都是用来为神烹煮饭食的杂货。我们要喂养神，就需要一只公牛、两只羊羔、细面、油和酒。许多年以前，我很难把这些项目杂货都记住。我不懂为什么摩西写这段话写得这么难懂。你也许需要把这一章读过好多遍，才能清楚这段话。照这一章来看，神的食物包含了一只公牛、两只羊羔、细面、油和酒。细面的分量是依法十分之一，一依法等于十俄美尔，因此十分之一依法就是一俄美尔。照出埃及记16章来看， 每人每天玛拿的分量就是一俄梅尔。因此在分量上，神的食物乃是一只公牛，两只羊羔，细面依法十分之一，以及油和酒各为一星四分之一。公牛是做赎罪祭的，两只羊羔和细面油酒同献，乃是作为燔祭。在预表里，燔祭乃是神的食物，这个祭是为着神的满足。然而要神吃我们所献给他的燔祭，我们首先必须献上赎罪祭。赎罪祭不是神的食物，即使内脏和脂油要焚烧作为他的满足。因此我们无法明确地说这个祭在神看来可算为食物，但我们的确晓得赎罪祭的这些部位是为着神的满足。需要赎罪祭，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指出，照出埃及记28章29章来看，神要我们邀请他来用餐。然而我们这些邀请主来用餐的主人乃是罪人，因此我们罪恶的性情必须受到对付，神才能够来和我们一同用餐。这就是出埃及记29章没有提起赎愆祭，反而提起赎罪祭的原因。你明了赎罪祭和赎愆祭的不同吗？懂得他们之间的不同是很要紧的。罪与罪行，新约以两种方式用到罪这个字，就是单数的罪和复数的罪行。新约告诉我们，基督为我们的罪与罪行死在十字架上。约翰福音1章29节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哥林多前书15章3节保罗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首要的事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彼得也告诉我们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被挂在木头上，使我们既然向着罪死了，就得以向着义活着。彼得前书3章18节继续说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希伯来书9章说到罪与罪行，26节论到基督说，他显现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28节说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因此在新约里，罪与罪行是有区别的。罪是什么？罪是指我们堕落的性情。身为堕落的人，我们的性情乃是罪恶的，在神看来，我们的性情实际上就是罪。木头桌子不但是木头做的，它本身也就是木头。照样，我们不但是罪恶的，我们本身就是罪。我们都必须晓得，我们乃是罪的组成。根据保罗在罗马5章19节里的话来看，我们已经构成了罪人。因此，罪与我们罪恶的性情、天然的人有关。罪行乃是我们的工作、行为、举止的问题。婴孩生来就有罪恶的性情，因此他长大的时候就会犯罪。有罪的行为，罪与性情有关，而罪行与行为有关。我们外面有罪的行动、行为，里面有罪的性情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一位救赎者，需要一位代替者。那位做我们救赎者和代替者的乃是主耶稣。他为我们的罪行，也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我们这些要邀请神来用餐的人，必须承认我们犯了罪，并且我们就是罪。然而那些在福音聚会里听了劝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多半只晓得他们行为上犯了罪。在我的执事里，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初初悔改的时候便晓得他就是罪，晓得他的性情是罪恶的。但如果我们要邀请神来用餐，我们就必须有这种体认。许多中国人认为孔夫子各面毫无瑕疵，就尊敬他，敬仰他，认为他是一个圣人。但即使孔夫子外面没有犯什么错，他的性情还是和贼的性情一样。例如结果子的桃树和不结果子的桃树性情上都是一样的，不结桃子的树性情上还是桃树。照样，不论孔夫子外面有多好，就这性情来说，他还是一个罪人，和别人没有两样。感谢主，因着他的怜悯，我们爱他，并且愿意邀请他来用餐。但我们邀请神来用餐的时候，必须晓得我们是谁。有些人会说，我是神的儿女， 不错，根据重生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但根据你堕落的性情，你还是罪。即使你今天没有犯罪，没有什么过错，你还是罪。因此，你需要接受基督做你的赎罪祭。照29章35节、36节来看，祭司成圣了七天，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，为着避罪。这表明我们必须天天把基督献给神，作为我们的赎罪祭。赎罪祭为着避罪，36节说，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，为着避罪。有些译本用赎罪这个词来代替避罪。赎罪的意思是结果合一了。在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罪，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使我们远离神。但有一个祭，基督作为赎罪祭已经献给神了，结果我们与神就合一了。照希伯来文的字义来看，我们能够与神相合，因为他接受了避罪。主耶稣作为赎罪祭为我们平息了神，他已经使我们与神和好，结果神与我们就一同被带到合一里面。赎罪祭的公牛不是为着食用，而是为着避罪。然而内脏和脂油要焚烧在祭坛上，也许可视为献给神的一种食物。我不敢明确地说赎罪祭的这些部位是不是神的食物，然而赎罪祭的内脏和脂油要焚烧作为神的满足，乃是没有疑问的。一方面，脂油和内脏要焚烧，作为馨香之祭献给神；另一方面，赎罪祭的血要倒在坛的四围。馨香之祭是为着神的满足，血是为着我们的满足。从前因着我们的罪，我们与神出了严重的问题，但赎罪祭已经献给神了，这祭满足了神，也满足了我们。因着馨香之祭，因着血，神与我们都满足了。神是公义的，圣洁的，他也是荣耀的神。反之，我们是罪恶的，在神眼中我们实际上就是罪。不但如此，他的公义、圣洁、荣耀自然而然对我们有所要求，但我们无法达到这些吩咐、这些要求。主耶稣为我们满足了神的要求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满足了神公义、圣洁、荣耀的要求。主的死因此成了馨香之气，升到神那里去做他的满足。神一闻到这香气，就能够说，我满足了，现在我与献祭给我的人相合了。这乃是神那一面的满足。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也使我们可以满足。我们看见祭物的血就平安了。我们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以前，一点也不平安，反而在定罪之下。但借着赎罪祭的流血，并把这血倒出来，我们就平安了。因此我们能够说，神啊，感谢你借着赎罪祭的血，现在我与你相合了。结果神与我们就能够有交通，能够彼此说话。这就是赎罪。赎罪祭不是直接做食物的，它完全不是做我们的食物，也不是直接做食物给神吃的。赎罪祭乃是为着洁净，为着解决我们与神之间的难处。我们乃是邀请神来用餐的人，而神是应邀者。赎罪祭解决了邀请者、主人与应邀者、神之间的难处。